好，弟兄姐妹，那我们先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主恩待我们，使做口的讲得清，做耳的听得明，让我们在你的圣言下同蒙造就，一同成长，直到我们长大成人，满有主耶稣长那个形状。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好，先讲几句这个军团节吧。这个军团节呢很隆重，大家昨天都看了是吧？这个，但是我从另一个方面讲啊，这个我在老人院做了这个行业做了许多年，在一个老人院至少做了15年。这个我护理过这个参加过二战或者越战的这个老人，但是我跟他们谈这些事呢，他不愿意谈。为什么呢？我感觉到啊，他们说啊，就是说，在这个战场上啊，这个活生生的年轻的生命霎时间就没有。所以他们是啊，其中有两个是基督徒啊，盼望和平的，那不愿意谈这个事情。啊，有一次有一个参加过韩战的老人家跟我说啊，说那人死的，这个我照顾这两个老人呢，一个是啊，参加过这个。二战在这个欧洲战场上，在这个他说他在个 trench 在 trench 里蹲过，大家知道 trench 吗？就是战壕啊，trench 蹲过啊。那么他是一个 captain 啊，那他这个他说他给澳大利亚驻兵将军 Monash 开过车啊，他也挺关心我的生命成长，有些杂志啊带照片的给我看啊，基督福音方面的。那还有一个老人家是这个，他是英国人啊。他是空军啊，他有照片啊，他参加过这个跟纳粹这个空军呢啊，做过空中的缠斗啊，那他晚年移民到这个澳洲来了，那他这个有照片哈，这两个老人家这个什么，因为我印象很深，就是在这个都过世了哈，在临过世前那段时间啊，你像这个英国这个老人家这个。他最后躺在床上，不能吃饭，不能喝水了，就是靠一口气了啊。那有时我过去的时候，要用那个 swab 把这个口里量一量啊，那吃不进去，什么都吃不进去。但是那次我就握着他的手啊，在耳边，谈几句福音啊，说几句哈。哎，他行，他听懂，听清楚了啊，这个手也用力一下握了握。然后呢，这个用眼角眨一下，眼睛睁不开了，用这个眼皮眨一下，脸上有微笑啊，我就知道这个很爱主，这个老人家。那另外一个老人家呢，这个陆军这个呢，也是最后那个那段那个时刻，他这个家属都在旁边了。那他我那天正好也上班，他把我叫去，晚上，家属叫我进去啊，这个握着手啊，谈几句福音啊。感恩啊，等等，我也很感谢啊，我们俩有一段很短暂的啊，几分钟分享啊，谈一谈啊，这个后来第二天我上班，这两个都相继都过世了，安息主怀了，他们这个向往和平哈，你跟他交流，他们是向往和平，不希望战争，而是心中有主哈，我们知道主再来给我们带来和平哈，你看这个诗篇46篇怎么说呢？他要折刀断弓，他要把战车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耶和华。啊，我要止息刀兵，直到地极啊，刀枪直到地极啊。我的兵在全地必被尊崇，在外邦人必被尊崇，全地必被尊崇。诗篇46篇，你看诗篇这个22篇怎么说呢？这个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他面前下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统管万国的。你看以赛亚先知怎么说呢？你们也要将枪打成什么？犁头，将刀打成镰刀。这国也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啊，这个，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那是主耶稣要受教于天下。从那里发出，啊，你看这个 这个弥迦书第4章，他加上了这个几句啊，他重复了先知以赛亚的话，加上了几句，讲到人人都坐在自己的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弥迦书第4章啊，所以你要看撒迦利亚书，应该是指哈，他必对列国讲和平啊。这个诗篇72篇说，主耶稣啊，这个日头还存，月亮还在。现在你看，日头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他，直到万代。他必降临，如甘露降在已割的草地上。讲到了，在他的日子，义人要兴旺，大有平安，于如月亮长存。在他的日子，就是耶稣得国的日子，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24位长老就匍匐敬拜，啊，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啊，因为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后边有几个时候，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的人的时候，有些人是在败坏世界，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众儿女、仆人，无论大小。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到了，不是说你在前面做牧师、做传道人得赏赐，无论大小，只要你忠心，所要的就是忠心啊！啊，所以你看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诗篇72篇呢，他必降临啊，他要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我们感谢主，我们有盼望，这一天终究要来到。好，这一点我就分享到这里哈。现在我们进入到主题哈，看今天我跟大家这个讲的这个主题是洗脚。斩别言，或叫临别之言，设立圣餐，彼得3次不认主和主上十字架。因为这个月我们应验处于主的受难与复活纪念月，在2000多年前的这个月，主来到了他在世上最后的一周，我们称为圣周。这一周由主耶稣基督骑驴凯旋进入耶路撒冷那天开始，也就是棕树主日。到主被钉十字架那天结束，也就是受苦的星期五啊。四福音作者都十分重视这件事，他们都以不合比例的篇幅记载了耶稣最后一周的事。路加用了1/4的篇幅，马太、马可用了1/3，约翰用了一半的篇幅来记载这件事情。四福音作者显然都十分的留意这件事，留意哪个呢？就是留意主的死与复活有关的事。因为这些方面的经文呢，关于这一周太多，所以我只选几件事来分享。第一个我们是讲主为门徒洗脚。约翰记载说，耶稣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耶稣在席间起来为门徒洗脚，然后说明了他的意义，让跟随他的人要学效他的榜样。有些信徒照字面意义去做，比如天主教有着烛节，就是在复活节前的礼拜四，有教皇。大主教啊，以前还有君王等，会按照传统为人洗脚，这叫着烛节。但也有人不认为耶稣在此设立了一个洗脚礼，不认为耶稣设立一个洗脚礼啊。他们认为福音书的作者只是提到当时中东文化习俗而已，主耶稣取其文化意义，其真正要告诉门徒的是，如果我们真的彼此相爱，也必须彼此服侍，因为没有一件服侍的事工是太卑微、太肮脏而不屑做的。这也是主在洗完后要对门徒说的，因为这个学生不能高于老师，是吧？他给我们树了榜样。从洗脚这个礼的过程中，约翰记载了彼得与主的对话。从这个对话上，我们看到洗脚的真意不止于此，不止于真诚的服侍， 还有救恩的语义在里边。我们看到最初彼得不肯让主洗他的脚，他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若是这样，你就与我无分了。”彼得马上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我的手和头也要洗。”耶稣回答说：“凡洗过澡的，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很明显，这是一幅救恩的图画。按照当时的风俗，洗濯分两个阶段，一个是一个人去别人家里做客之前，客人会在家中洗过澡才去。但在走路的过程中，双脚难免沾满了泥土，所以客人入了门，仆人就会替客人洗脚，洗澡就不必了。洗澡就不必了。照样，我们一悔改相信主，就是洗过澡了。神学上，这叫做称义，既得着新的地位。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旧的一样也带不进去新天新地中吧，都是新的。你是新造的人，你是基督的心腹，你有什么？你有一个新心，你还是什么呢？你在新约时代，最终你能进入到新天新地，旧的一样也进不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神学上啊，这个叫做称义，就是得着新的地位，或叫做重生，得着新的生命，新的地位和新的生命啊。所以提多书三章五节说。我们洗礼是急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这个洗礼必须在圣灵中洗礼，而且是急着重生的洗。你必须重生了，那你要不重生，你也不明白，那跟洗个澡有什么区别呢？没有区别，毫无意义，不起功效啊！这都是上帝无形恩典的有形表征啊！无形恩典，什么叫无形恩典？你看不见，但是呢，信的人如获至宝啊！你能感得到啊？那么，这是水里所代表的，是不能重复的。其后，我们还会犯罪跌倒，在这肮脏俗世的街道上沾满泥泞，所以我们需要天天求主赦免我们，天天得着赦免。这也是我们恒常要做认罪祷告和守圣餐的原因。诗篇130篇说：“主耶和华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在你有赦罪、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主耶和华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们不需要重复的称义、重复的重生和重复的洗礼，那只是一次的。因此，彼得在这里一连串犯了两个错误。首先是他不想让主洗他的脚，后来又想洗澡，所以他真正需要的只是洗脚。愿神帮助我们知其深意。那么我们我做这个，我做这，我对这个洗脚这个呢，做一个总结三点：第一，弟兄姐妹们应彼此相爱，彼此服侍。没有一项服侍的工作是太卑微、太肮脏而不屑做的。不管别人怎么看，那不重要。主看你怎么看，主怎样看你，主这样说了，他给我们树立了榜样。第二点就是称义、重生，以及这无形恩典的外在表征的洗礼，只有一次，是不重复的。第三，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常常认罪。求主赦免我们的过犯，《约翰一书一章》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弟兄姐妹们这个。 这个是我们上次啊，这个有姐妹给我们读了诗篇19篇，那里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求你赦免我眼耳未显的过错，求你拦住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唯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你有时意念一散，那一散可能就带罪了。诗篇139篇23节这样说，诗人这样说：神呐，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边有什么恶行没有，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就求神监察啊。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小课题，就是暂别之言，或叫临别之言。从约翰福音13章起至17章，约翰记下了许多主的临别之言，这个是约翰福音所独有的。我选2段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主说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虽说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就有孤儿的味道了。你在这个世界上有孤儿的味道，孤儿怎么样？受欺压，受排挤。你感没感觉到呢？保罗说，告诉提摩太，凡在这个世界上立志敬虔度日的，都要经历苦难。如果你立志敬虔度日，都要经历苦难。这个苦难可能来自社会上，也可能来自教会内那些。麦子，它不是麦子。各种方面，魔鬼撒旦不会放过你。如果你敬虔度日的话，那么我们来看啊，这个在约翰福音14章，主这样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主给我们预备地方，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在启示录21章，老约翰告诉我们了，说他看见了，预备好了，就从由神那里从天而降。老约翰说，这个城叫做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啊。老约翰看到这个城的美好，就是我们永恒家乡的华美，它多么美好呢？他用一个最贴切的词来形容。中国人形容美好啊，用这个霞光万道，金光万丈等等，他没有这样用，他用的是一个最贴切的词，什么词呢？就如新妇嫁妆整齐，等候丈夫。这个新娘子出嫁的时候，她把自己打扮的是最美丽的。不是你看，在这个新郎的眼中，在新郎的眼中看是最美丽的。老约翰用这个词，最美丽的啊，他一定把自己打扮成最美丽的，次等都不行。在他的心中，就是要达到他心目中的最美，他满足了，对吧？左照镜子，右照镜子，是吧？那么，这个是新郎用这个词最贴切啊。中国成语叫做什么呢？叫美女战花，形容女子啊。那形容男子的美呢？这个在《史记》叫陈宰相世家记载的，叫做一个成语叫美如冠玉，说男子啊，男子的美啊。但是这个美如冠玉，那不归我们任何人，归基督。他是新郎，我们是新妇啊，所以我们都美如战花，弟兄姐妹一样啊，在主的眼中。主是最美丽的，是吧？主是晨星灿烂光华，是谷中的美和百合花，千万人中救主最美好，我爱他。你们唱过这歌是吧？好，那么我们这一段啊，我们讲到，我跟大家分享哈，临别之言哈，这是一部分，另一段记载在这个约翰福音16章7节，那里主说。然而，我讲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然而，我讲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耶稣离开，怎能使门徒得好处呢？ 他们有3年之久啊，与基督朝夕相处，啊，真是羡慕死我们了。要是我们有这样的福气，要是我们能亲眼目睹基督怎样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后来又用这个7个饼喂饱了4000人啊，他开了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啊，又使病人得痊愈，医好大麻风病的人，啊，使死人起死回生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福气，那该多好啊！我们没有像使徒那样啊。而主在这暂别之言中告诉门徒说，他离开会叫他们得益处啊。什么益处呢？分3点来谈。2正1负。啊，这个对不起，2负1正，2负1正啊。首先，主在世的时候，只可以在一个地方与人同在。与门徒还是有分开的时候，如他们在船上，主耶稣在山上祷告，这就不能享受不间断的相交了。让我借用19世纪苏格兰布道家亨利·特林蒙特的话，啊，他这样说，小标题啊，他做了一个演示，小标题，想象一下吧，耶稣不曾离开。他这样说。就当主耶稣一直留在耶路撒冷好了，所有船和飞机都会挤满前往朝圣的基督徒。就当你也在其中，你千辛万苦到了那里，所有的路却堵得水泄不通，你和耶路撒冷之间全是人，密密麻麻，人头汹涌。你来想见耶稣，但你或许永远没办法看见他。耶稣走了，差遣圣灵来代替他，正是要避免这种混乱。圣灵保惠师来了，正是要让耶稣的同在完全不受限制，无论谁都可以随时随地亲近他，让耶稣的同在不受限制啊，这点我讲清楚了。第二点，限制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不仅受到地域限制，而且也只能够是外在的，他不能进入到门徒的人格里面，直抵他们的意念、动机、欲求的基地去，不能由内而外的改变他们。这是第二点限制啊。那我们讲一个正面的，第三点，但耶稣后来能够做到。圣灵叫主耶稣基督的同在成为内在化的同在，正如主在约翰福音14章所说，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边。圣灵在我们里边，他在17章有这样2段话：我在他们里边，你也在我里边，是父神，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24:1节，他又说：“正如你父在我里边，我也在你里边，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好，这三点我讲完了啊。那么做一个总结啊，基督及着圣灵住在我们内心，把我们变得像他，与他的性情有份。所以说。他去是叫我们大大得益处的，因为圣灵代替了他，叫基督与人的同在超越了一切地域和时间的限制，不再是停留在外，而是深入人心的同居了。圣灵使救主耶稣基督无处不在，又深入人心，无处不在又深入人心啊，而且被主改变的。信徒又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并且硕果累累。你们都记住圣灵的9个果子吗？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节制、温柔、信实、节制。啊，忍耐，我不是记得很清楚，我大概了哈。最起码有8个，我记起背下来了哈。好，在加拉太书大家可以回去看哈。我也不是。这个能完全记住的哈，好，下面我再引几处经文哈。第一是以弗所书1章，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基督充满万有，无处不在。第二，加拉太书2章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外边看的是保罗，里边是基督啊。第三，腓立比书1章21节：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们到死时怎么有益处呢？死给我们带来益处。你必须是活着是基督，你死的时候就有益处啊。在这个启示录第4章，老约翰听见天上有声音告诉他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所以在这个主里而死的叫安息主怀，是吧？”安息主怀，那不在主里而死的呢？啊，你怎么带着这个罪身来？你也怎么带着罪身回去？是罪的什么？罪的诅咒、惩罚，而且还到地狱中去。我们信主哈，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好的。很多好处，但没有一个能比这个更好的，因为他说那是好的无比。但是这个。”他还有他的工作，神交工作没做完的，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哈。到罗马书第8章，然而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急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又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呼叫阿爸父。你怎么能？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呢，圣灵和你心同证，和你的心同证，那你能呼叫阿爸父，否则你叫不出来，你也不想叫，你不会认天父是不会认天父是你的天父的，那你认谁是父呢？认贼作父，是吧？保罗说了，是吧？这个约翰也说，他们不是属神的，是属魔鬼的，就从此认出来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主耶稣也对犹太人说。这个大概第8章哈，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好，弟兄姐妹们啊，我们继续哈，我们如何确定不下地狱而进入天堂呢？那就必须持守在圣灵的同在中。在哥林多后书1章，保罗说：“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用。”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凭据原文做纸啊，实纸的纸啊。所以有圣灵的同在，你才能做有实纸样式的基督徒，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他用圣灵印了我。所以我们要警醒啊，求主，警醒我们是不是有这个纸在我们里边啊。另一点就是，门徒要得到这些益处，必须仰赖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大功。比如希伯来书10章这样说：“主献的一次永远赎罪祭，主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啊，英国改教的时候，16世纪啊，这个公道书编者、殉道士克兰麦说过这样的话。基督所献的是十全十美、充足完备的祭，赎清了全世界人的罪。既然如此，背负罪孽的是完全由基督一人一力成就的，一人一力啊，单独的力量成就的。正如他在十字架上大声喊着说：“成了。”因为是他一人一力成就的，我们对此亦无可为，亦无可限。因此，当我们来到十字架下面，我们务要存心谦卑。除了该受的审判及地狱的永刑之外，没有任何该得的，没有任何该得的。除了凭借神怜悯的爱，没有任何丝毫可自斥的。如果我们存这样的心来到十字架前，主基督。必然拯救我们脱离罪的纠缠与地狱死亡的恐怖，并把我们带入到美好的天家中去。 所以，若没有主在十字架上先替我们代死、替死这些益处，我刚才讲这些益处就不会赐下来给我们。以赛亚书59章说：“耶和华的臂膀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看你们。”所以这个隔着的，所以耶稣他的替死，他的成功。是殿里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段，所以神的福分就留下来了，所以从十字架上就赐福了。那么我们谈第三，就是设立圣餐。在哥林多前书11章，保罗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主在吃最后晚餐时，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门徒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这段话是路加版，马太版是这样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这两句话都是精彩万分的话，这两句话配合主的两个动作。蕴含了无比丰富的意义，让我们清楚知道主怎样看自己的死。其中至少有3项突出的真理。第一项，死是焦点所在，主指示人怎样纪念他，为他举行追悼追思会，即以饼和酒来纪念他。今天我们常看见活人纪念已故的人。他举行的方法是什么呢？或是去墓地献花，或是去这个瞻仰他以前的住处，瞻仰遗物，或是这个放有关的电影等等发言缅怀但是主预先指示人日后要怎样纪念他。饼所代表的不是他那活着的身体，而是他为众人舍在十字架上的身体。杯或者酒。所代表的是他为众人清流出来的血，换言之，二者宣告的是基督的死，基督要门徒日后要这样的纪念他，只等到他来，明白了？如果他来的时候就结束了，只等到他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圣餐的设立，叫我们明白耶稣为什么死。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这是精彩万分的话。因主流血舍命，神就确立了他及先知耶利米在31章应许的新约，应许过的新约。而其中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赦罪。以前都是用牛羊的血来赦罪，而那仅仅是一个预表。如今实体来到。以赛亚书43章有句话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不纪念你的罪恶。”上帝说了，这个唯有我为我自己的缘故。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5章治了那个瘫子，大家知道那个瘫子从这个房顶上挖个洞给竖下来吗？主耶稣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这句话都非常的重要，只有神能赦免你。没有任何人能赦免你的罪，只有神能赦免。但这赦免是用他的宝血、他的牺牲来完成的。第三点就是主设立圣餐，要叫我们明白耶稣代死的好处。这好处我方才已经讲了许多，但在这里，主的重点不同，它指的是人需要亲自支取才可享有。我继续解释在当日的楼房上，门徒不是观众，而是参与者。主不仅掰饼，也递饼给他们吃，照样，主不仅把酒倒出来，还递给他们喝，这是富有极其属灵意义的动人场面。主的两个动作配以两句话，告诉门徒，单有基督的代死是不够的，门徒还得亲自接受基督代死的福气才行。门徒必须是参与者，而不是观望者。 旁观者，不是旁观者，你不能看耶稣在那儿表演，他在那示范，主也不希望你这样做。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圣餐吃饼、饮杯在昔日是一个象征的行动，从属灵意义上看，它代表参与的人接受基督被钉十架为其带来的拯救，并且在每日生活中凭信心。常在心中靠主得供应，今日应如往昔一样。我再解释怎么靠耶稣得供应啊！今天我们常参加教会举行的圣餐礼，啊，这也是如随礼一样，是神无形恩典的有形表征。但你不能说我就吃一次就完了，你要每时每刻都要在凭着信心在心中靠主得供应。如果你落入困苦中、软弱中、失败中，要凭信心求告主，主就会供应你，赐你力量，使你从软弱中刚强起来，从失败中重新抬起头来。那你问我，你说王弟兄，主怎么供应我呢？急着祷告和读神的话语，就是圣经啊。主已经供应你了，你要接过来，不要做观望者，而要做什么呢？而要做参与者。不要做旁观者，要做参与者。你不要单单望着桌子上的圣经当做摆设了，而不去读，那是主的供应那么你也不要参加，你也不要错过教会为你安排的祷告会、公祷。当然，你说我因各种原因来不了，我们星期四晚上有公祷啊，你可以参加。你自己也要操练思祷，你不能不祷告，这就是主的供应啊。那么，要持之以恒，不要遇见了难处才去求主供应你。待了，你遇见难处求主供应也总比不求好，是吧？但是你如果你平时不常常的操练的话，你不能得到随时供应，因为你不知道读圣经，你不知道读哪个能够正好满足你，你也不操练祷告，你可能无从祷起。所以我们要把主的话常常存在心里。圣经说：“这个我把你的话存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119篇说：“少年人当靠什么洁净自己的行为呢？当靠耶和华的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常常存在这个心里。你遇见困难、痛苦的时候，主的话就供应了你。我们要一定要在两条轨道上行走。”如尼柝声弟兄所说的，在圣灵和圣经这两条轨道上行走人生路，你就永不会偏离正路而路迷途，你会得到神丰盛的供应，而且主也愿意做我们随时的供应。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在这两条轨道上行走啊。这个我们吃圣餐的时候，都是在平安喜乐中进行的。而且主在临别之言说：“这两个是，这个没有人能夺去的。你看他在这个约翰福音16章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夺去啊！’说主赐给我们的喜乐啊！如果你来吃圣餐，你没有在平安喜乐中啊，那么就说明啊，你没有与神同在，要有平安喜乐啊！这个。”约翰福音14章，在前和后有两次，主吩咐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因为忧愁、颓废、害怕、沉沦、自暴自弃，都是与平安、喜乐、充满活力的人生、充满盼望、美好盼望和丰满的人生的这个死对头。你怎么能得这一切美好的人生呢？就是要与主的同在。”圣经这些美好，主用两个字代替，就是平安，用平安来代替。你看，他这个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然后在16章33节，耶稣在结束他长篇的这个临别之言之后，他这样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主应许，如果你与他同在，他也与你同在，住在你里边，你时刻依靠他，他所赐给你的平安能保守你胜过人间一切的苦难。一切的苦难，以前斯布真牧师讲到说，有一个母亲说啊，这个他信主了，他说我两个儿子没信主，那他们进到地狱中啊不公平，啊跟上帝说，那后来他接着祷告，反复思想，他说最后还是承认上帝是公平的，上帝是公义的，因为他完全信靠神，所以诗篇145篇说。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平，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都有慈爱。你不信主的人，你看的好像是不公平，这个那个的，不是从你的角度。当你与神同在的时候，神给你属天的眼光，你心里的疑团就解决了，因为你有平安，主赐平安和喜乐所以，哎，这个如果你有主的平安、喜乐在里边，你能胜过任何的临到你身上的患难。18世纪，英国一个清教徒学者，有"解经王子"之称的马太·亨利 （Matthew Henry），他以一贯引人入胜的笔触，这样论及主的死，但他是从立遗嘱的角度看。当然，这个立遗嘱的角度看，圣餐也包括在内。他这样说：“基督离世前立好了遗嘱，他把他的灵魂交付了天父。”这是主在十架前最后一句，什么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这也应验了诗篇31篇那句话，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呐、啊，你救赎了我。诗篇31篇应验了啊。Into your hands I commit my spirit, redeem me, O Lord, the God of truth。那么，这个第二，他说。他把他的身体交给了亚利马太的约瑟，这应验了诗篇53篇那句话。随之，他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所以亚利马太的约瑟是个财主，他把耶稣的身体已死的身体啊拿走了，放在他自己的新坟墓里。那么，他把他的衣服交给了兵丁，就是诗篇22篇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内衣沾灸。他把这个他的母亲交给了门徒约翰去照顾，但救主留下了什么给为了他放弃一切的门徒呢？我再重复一遍啊，耶稣离世前立好了遗嘱，他把他的灵魂交付了天父，把他的身体交付了亚利马太的约瑟，把他的衣服交给了兵丁，把母亲交给了约翰去照顾，但救主留下了什么？给为了他放弃一切的门徒呢？金银他都没有，他留下了比这一切都更可贵的他的平安。我们感谢主啊！在诗篇84篇说，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啊，投靠你的人和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O Lord Almighty, blessed is the man who trusts in you。所以这一切好处，主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这一切好处，他用2个字，就是平安，代替了啊。那么第四，我们来看彼得的3次不认主啊。马可14章72节记载，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2遍以先，你要3次不认主，思想起来就哭了。我们看到，在耶稣被捕前和被捕的时刻，彼得都显出了非常的勇敢。之前主曾预告彼得要3次不认他，时间是在鸡叫2遍以先，而一贯冲动感性的彼得矢口拒绝这个可能性。他说：“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啊，这是马可的版本。路加的版本说：“我就是必须与你同下监，同死也是甘心。”而彼得公开说自己不会做的事，却做了。他的口 他自己的口出卖了他自己。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注重言语啊！我们求圣灵管住我们的口，可能你的口把你自己出卖。那么我们说，另一件事就是，当主被兵丁抓捕的时候，这一次彼得站了出来，他不仅这个开口，还动了手，他大刀一挥，将大祭司马勒普的这个大祭司仆人马勒古的右耳砍落。基督斥责他，让他收刀入鞘，并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又说：“我父所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呢？”主随后医好了那个马勒古的耳朵。我们知道，以前彼得在凯撒利亚的腓立比，那个时候就拒绝耶稣，也就是弥赛亚受苦，就有拒绝弥赛亚受苦受死的想法。那时他遭到了主的责备啊，他拦住主上十字架，主责备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今天一样，他用刀把大祭司的仆人耳朵砍掉，主又斥责他。他很冲动，很勇敢啊！但是我们看到彼得先前的凭血气的英勇无畏，与他随后的3次不认主，成了鲜明的对照。4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件不光彩的事，但要调解其中的差异，相当的不容易。但可以肯定的说，共3次的挑战，3次的否认，且都是一次比一次强。大概整理一下是这样啊，首先有一个不知名的婢女认出了彼得，说你跟拿撒勒耶稣是一伙的。彼得说他不知你说的是什么。第二就是另一个女孩连同其他人认出了彼得，说和他们是同伙的。彼得这次起誓否认我不认得那个人。那么第三次是，旁观的人越来越多，趋前围着他，直接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这一次，彼得就胡乱咒骂。马太、马可都记载说，他发咒起誓不认耶稣。有解经家说，他连耶稣也骂了。这时，即历时提明了，主转眼看彼得。彼得猛然想起耶稣的话，他就出去，不仅失声痛哭，讲起什么话来了？是什么话？三次不认我，你要三次不认我啊！所以让我们比较主耶稣那个时候在受祭司长、犹太公会审讯时，他的表现就和彼得形成了很鲜明的对照。当犹太公会在大祭司该亚法的领导下，直接质问耶稣是不是弥赛亚时，耶稣铿锵有力地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把衣服撕开了，说：“何必再找见证人呢？”他说了千谎的话，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死罪。这里主耶稣讲但以理书的7章和诗篇111篇1节的这个应验的话，都放在他自己身上宣读出来。我是，换言之，耶稣宣告自己是宇宙万物的统治者，与神共享宝座。难怪该亚法立时定他死罪，说他亵渎了主，亵渎了神。大家想想，若耶稣在这个时候委曲求全，妥协了，退一步就可免死，但主没有这样做。因此，我们比较看到，彼得因胆怯否认了主，而主耶稣除了拒绝回答那无聊的问题外，对于无论是来自犹太最高法庭的质问，还是罗马巡抚的问话，都毫无惧色，丝毫不退让，坚持自己的弥赛亚身份，即世人的救主。让我们看见救主的伟大，不失尊严，他乃真理的化身。为什么主能这样呢？因为他一直在圣灵的同在中，他讲自己献上的时候，都是在圣灵的同在中献上。 以赛亚说，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希伯来书9:13说，倘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括弧叫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他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献上，那就是藉着圣灵将自己献在十字架上。但我们也千万不要低估神赦罪与更新生命的恩典。彼得虽然跌倒了，但他能及早认罪悔改，圣灵普降后，宗蒙更新，恢复过来，他改变了，成为新造的人，不负嘱托，成为早期教会的中流砥柱。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不在侍奉中失败跌倒，就当时时刻刻在圣灵的保守和同在中，让圣灵充满我们。因为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如果我们跌倒，我们要及时悔改、认罪悔改、归向神。今天这个世界，有罪的世界，它腐蚀我们的程度是极大的快和强的。保罗在罗马书2章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保罗告诉我们，今天你不是被这个世界同化，你就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若心意不更新而变化，你就必然要被这个世界所同化。所以，不是变化就是同化，这期间没有第三条路。而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就必须依靠圣灵。谁更新变化你心意呢？是神的灵在里边做，在我们里边做善功。但是你必须依靠他，你的责任是依靠他。保罗在加拉太书5:25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靠圣灵得生，要依靠圣灵行事，把你的主权交出来，让他来引导你。”来掌管你，贪图虚名，彼此斗气、嫉妒，都是在效法这个世界的恶行。如果一个人的心在圣灵的感动下，你更新而变化的心，那么你会查验神的旨意。这旨意，保罗是圣洁、纯良、善良、善良、纯全，使人喜悦的，神人都喜悦。你能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明白神对这个世界的旨意是什么？明白世界的结局是什么？明白教会的结局宗旨是什么？你的宗旨是什么？你能明白神的旨意？不信的人没有，就当一天河东撞一天钟，还什么自我在那边享受，一种叫魔鬼欺骗了，自己给设计自己一个蓝图，不要这样做。大卫怎么说呢？诗篇17篇，神呐、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世俗的人，啊，救我脱离，因为他们以自己的财宝多为喜乐，他们因儿女多就心满意足，把多余的财宝留给他们婴孩。至于我必在意中得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因得见你的形象 likeness 就心满意足了，两种不同的心满意足。神呐，求你用手救我脱离这世俗的人，这个世界，就是脱离那些只求今生福乐的人，他们以自己的这个儿女多为喜乐，为心满意足，将多余的财宝留给他们的婴孩，婴孩叫 children 后代。至于我必在意中得见你的面，我睡醒的时候，因得见你的形象，我就心满意足了。诗篇139篇说，神呐。哎，在这个神呐、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呢？神呐、啊，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眷恋的。我的肉体和我心肠虽渐渐的衰败，但神，你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哦，我们感谢主啊！而且你的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家人离去更痛苦的，你也不能把他带回来。有什么办法呢？ 但是如果你信了主，你会在天家里相聚。他已经征服，圣经上说哈，他已经征服死亡啊，藉着福音将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好，我们第五点，最后一点啊，基督为我们上，主为我们上十字架啊。马太27:39-44说，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3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文士并长老也这样戏弄他。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这个关于十架七言呢，我曾讲过一篇道啊，大家可以。结合那篇道来听这篇道啊，主在经历了先前的审判和痛苦的折磨之后，来到了他人生最痛苦的时候，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前他被鞭打、被拳击、被打嘴巴、被唾骂，这一切都应验了以赛亚50:6的话，说：“人打我的背，我任由他打；人拔我腮额的胡须，我任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愧。马太说，这一切都是真弥赛亚的印记。耶稣就是耶和华的受苦的仆人。现在主来到了他酷刑的高潮，就是要上十字架了。但他仍然释放出爱来。脚倒的时候，当他背十架走苦路的时候，有人为他嚎啕痛哭。主转过身来安慰他们说：“别为我哭，他自己也不为自己哭，苦楚、孤单、被卖、被彼得不认、不公平的审讯都不能叫他自怜。事实上，主没有想到他自己，他想到的是别人。当他再没有什么可以施予了，连他衣服也都被剥夺了，他仍然有爱，他用他的口来发出爱来。”他在十字架上说出这肺腑的爱语，十架七言。十字架是他舍己为人这个生命的缩影。我们看他如何关心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钉我的时候，我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看他如何关怀他的生身母亲。让门徒约翰去照顾他。今天你不管在教会怎么侍奉，你不应该忘记家里的人。主给我们做了榜样。我们看他如何关怀、怜悯钉在旁边的两个奄奄一息的强盗。这两个强盗距离相等，机会相同，一个认罪悔改了，一个到死都不悔改。因为在这之前，两个人都诅咒主。都嘲笑主，但一个悔改，为什么悔改？他可能听到主前面这句话，也回想了主以前做过的。主前面的一句话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在这样痛苦的时候，救主是求父赦免他们，多么不寻常啊！中国人英雄死时没这么说，谭嗣同怎么说呢？在北京被斩头的时候，“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杀贼有心，回天无力。秋瑾怎么说呢？秋风秋雨愁杀人，愁，秋，风秋雨愁，一个秋字下面一个心字，很有文采啊。但说不出这样的话。我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子或者有敢为的。唯有基督还做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你看看多么的不同，不同的生命在这里。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强盗，一个悔改归向主了，啊，同样的机会，十字架把人分为两种：悔改了的强盗、悔改了的罪人和死不悔改的罪人。世上就分这两种人，在十字架上分开了。那么，我们看到主怎样对待这个悔改的强盗呢？主没有因为他也是这个痛苦刺心一样而不管别人的事了，我也这么痛，没有。倾听这个两个强盗中间的对话。那么，当这个强盗向他恳求救恩的时候，主没有怀疑他是否真心悔改，也没有因临死才悔改而责怪他。你到这个时候你才求我，没有， 只将一个悔罪信徒所需要的保证赐下来。主应许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想，在随后漫长的痛苦中，这个得着赦免的大盗心中能够平静安稳。安稳，因为他完全依靠了救主的救恩的应许。主自己实践了在宝训山上的教诲，他说：“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诅咒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主实践了。我们现在看站在十字架这群人对主的讽刺，他们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这些人所说的有部分是真的，主耶稣确有能力，有神力从十字架上下来，正如他在约翰10章18节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能夺我的命去，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自己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但是他断不能又救了自己，又救世人。为了救世人，他要留在十字架上，直到死去，直到他说出弃言中最后一句：“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关于这个最后这一句，我们有不同的版本哈。你看，马可是这样说的，他吐出最后一口气；马太说，他交出他的灵。路加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老约翰说：“他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最奇妙的就是老约翰这句话，说他交出之前自己低下头，他并不是一死头就低下来，因为一死这头自然低下来了，而是他先低头，气才断了。低头是他在此生最后一个顺服父神旨意的行动。他以说话和行动，低头这个行动，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清楚表示了他的死完全是由他掌握的，也是顺服父的旨意的。救主到了最后的关头，依然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不死，正如主在克西马尼亚园所说的，他可以呼召12人多天使来拯救他，他也。可以因嘲讽者所说的话从十字架上下来，但是基督不死，世人必死；基督受死，信者得生。主没有这样做，他为了拯救世人，他把自己交托死亡，他完全是甘心情愿的顺服父的旨意。他离世的时间、地点、方式完全是自觉的。所以我刚才说那12人多天使。我们在旧约19章看到，当时亚述大军围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西西家求告神，先知以赛亚为他求告，神差一个使者出去，英语叫 one angel 出去，一个天使就杀了他们18万5千。若12人多天使，整个世界都不是对手，整个世界都天翻地覆了。但是主耶稣他没有这样，正如他先前所说的。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是在他死之前说的，啊，耶稣说这话原是指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这是约翰福音12章，老约翰说，约翰这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啊。在约翰福音第8章，他说：“你们举起银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完全顺服神啊。”十架七言的最后两句成了，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宣告了救主耶稣基督是征服了罪、死和撒旦权势的那一位，是独一无二的世人的救主。就这样，十字架以后不再是单指刑具了，它更代表一个能救人的福音。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他说他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加拉太书第6章14节。彼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讲十架福音，也不背起十字架跟随主，那就是假的，是一场骗局。福音的核心是十字架，十字架乃是福音的核心。那它和复活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十字架是凭着主的复活 而坚立的，也就是说，即使主的复活，十字架永远立在那里，永远不倒了，因为公义正义战胜了邪恶。不然你一个最好的人，最后也是被死了，被钉死了，被邪恶势力所吞了。没有，主站在那里，十字架立在那里，是因为主的复活永远不倒，所以我们要高举十字架啊。最后啊，十字架这一幕也涉及了三个铁三角，我们可以说犹大打造了十字架，他出卖了主，直接把主送上了十字架；巴拉巴避过了十字架，因基督的出现重获自由；西门背负了十字架，是代替耶稣背的。我们知道巴拉巴是谁呢？就是在这个节期有一个规律，就是要释放一个强盗，所以巡抚比拉多本来要释放耶稣，让巴拉巴上十字架，释放耶稣，但犹太人已经麻木不仁了。歇斯底里的喊着，要除掉耶稣，把巴拉巴释放了。因此，巴拉巴释放了，耶稣被送上十字架。那么，西门是古利奈人，他是个乡下人，来耶路撒冷过节，被抓来背负了十字架，是代替主背的。这三个人的经历都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我们都像加略人犹大，因贪婪、奸诈等罪打造了十字架。基督是为你我的罪而上十字架。我们也都像大盗巴拉巴，即着主的替死，避过了十字架。你要相信，就避过了地狱的永火、永刑。我们也都像西门，蒙召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所以有个歌啊，我就唱一两句：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从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我们唱一唱啊，好，谢谢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主，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一生来效法你的榜样。正如彼得说，基督也曾为我们受过苦。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让我们按着他的脚踪行。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讲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将我们的众人都归到了他牧者耶稣的。耶稣的下面，我们感谢主，求主恩待我们，保守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荣耀的名而求，阿门。好，谢谢弟兄姐妹。